我这边没连上，
哦，是吧？
没有，是小杨视频这边啊，看到了啊，直播了，好了，出来了，OK。
有声音，他说连上了，听得见吗？很好，小杨弟兄开始。
啊，好的啊，那么战友们好啊，主内的肢体，大家主内平安啊。那么我们又到了周六的一期啊，大家一起分享祷告会啊。那么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啊。那么一转眼又是12期啊，能够成为能为主做工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荣耀的一件事情啊。好的啊，那么是做个开场祷告吗？还是？
好的，先打个招呼嘛，打完招呼了，求你来做开场祷告，请你来做。
嗯，好的啊，
好的，文艺弟兄。
好，谢谢，我们很高兴哈，我们这个弟兄多，姊妹少的这个聚会不多，现在我很高，我很喜欢看到弟兄能够和睦同居，满了神的同在，真的是神祝福的一样的聚会哈，感谢神，我们在一起再来讨论啊，再来看神给我们的带领。再来，真的是希望神利用这样的交通，来祝福我们新中国联邦和中华民族。赞美主，感谢主，奉主耶稣，谢谢。下边是我们的姊妹。
好，我是丽水传师，谢谢各位观众观看我们的分享祷告会，又是一周，那我们在这一周星期六来分享这个这一周的重一点的信息，美国反犹太人学生暴动潮与共产主义协同盟的知识，那么我们就想把我们新中国人、新中国联邦人，还有我们是。身为一个神的子民，我们把这些信息分享给大家，让大家能有个，接受更广的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最热点的新闻。为什么？好，谢谢大家。
好的，请小杨给我们做个开始祝福的祷告啊。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万军之耶和华，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感谢你真的是赐给孩子们。祝你的儿女们这样宝贵的一段时间，主啊，在每周六的这一时刻，主啊，让我们围绕在你的身边，主啊，让我们邀请你加入到我们中间。主啊，你说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必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相信你一直与我们同在，是吧？从亘古到永远，你一直与我们同在，因为在我们被造以前，你已经拣选了我们。是吧？感谢你，赞美你，为了你从那从诸天的那无尽的爱和恩典，是吧？我们赞美你，我们要永永远远的歌颂你，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复活得胜的名，我们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交通吧。我们还自由交通吧，或者按照我们刚才的顺序，谢谢。
对，我们姊妹可以先对他这个，我就是每次让我们这个，他就是这个叫什么？叫策划，滴水穿石，姊妹是策划人，策划的下来交通一下，抛砖引玉，也可以祷告开始，谢谢。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跟分享的这个热点就是本周在美国大学各个大学，特别是在洛杉矶，大学分校，已经被那个媒体曝光了，就是有一个戴着那个阿拉伯面具杀菌的这个人被警察被铐手铐了以后呢，把警察就当着媒体的面就把他的面纱拿下来，原来是一个亚洲留学生。那么，我们每一个观众都是很厉害的，都是人肉搜身搜出来，然后他这个头戴那个哈罗头巾的那个革命小将，就是他是陕西铜川人。叫刘立军，中国人民大学赴美留学生，而且是中共党员。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些学生的运动，反犹太人，你为什么又这个时期又反犹太人这个学潮，然后出现这个，而且，大学的暴动，包括他们，有一半的人都不是在校的学生，而是外来势力的人。那么还有这个 人肉搜身出来，就说这个资金跟着钱走嘛，就看到这个索罗斯基金，的支持他们这个运动。那么中共的资本早期的渗透也通过这个方式来支持这个反犹太人的运动，反犹太人这个学生运动潮。那么我们从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反思一下犹太人为什么那么亲共产党，而且在第二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邪恶力量就绞杀犹太人，然后在和平时期的时候，然后犹太人又利用这个中国廉价劳动力市场，然后跟中共的勾兑，然后聚集更多的资本来控制这个世界。那么呢，背后的支持也是共产主义这个邪恶同盟支持。为什么要发起这样的运动？然后还有美墨边境这个2000多万人非法移民进到美国，这些都跟我们新中国联盟创始人郭文贵先生的这个情报爆料的灭白计划、消灭美元还有消灭美国，这些都是相关联系。那么大家知道，敌基督，那么当初把耶稣基督钉到十字架就是犹太人，然后我们把这个相关一起连接在一起，为什么会产生现在这个热点的话题，反犹太人而支持恐怖组织哈马斯？求神来带领我们。好的，我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主啊，感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看到这个世界的混乱。主啊，也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末世的时候各种叛乱、各种战争都会发起。那么我们求你来开启我们眼，开启更多人还不认识的眼，主啊，接受你，有你赐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辨别是非，开启我们的思维，正确的辨别。那么，让我们能分享这信息，也得到你的话语，说求你来保守看顾我们，也守候我们，求你来看顾我们这些还不认识你的人，求你的圣灵与他们同在，也与我们同在，做我们彼此的交通、祷告和分享信息，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生命，阿门，
阿门，
阿门。
那下面小杨吧。
好的啊，那么大家刚才听了啊，滴水穿石姊妹这个分享啊，大家看到，共产主义啊，共产主义这个渗透到美国啊，以及渗透到全世界啊，那么共产主义呢，其实大家要知道啊，为什么说共产主义是反基督的呢？因为共产主义啊，它宣扬的叫做一个乌托邦啊，就叫乌托邦。什么是乌托邦呢？乌托邦主义啊，乌托邦主义的意思就是，乌托邦就是一个美好的，这个世界并不能存在的一个世界的意思啊，就是乌托邦。那么这共产主义的这个宣扬的呢，就是一个人类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啊，一个所谓的一个世界。然后呢，告诉你啊，这个世界一旦实现的话，人类将多么多么美好啊，这个。将不再有压迫啊，不再有这个按需分配啊，都不是按劳分配了，按需分配啊，你需要啥就可以拿啥啊，你需要什么呢就会满足你什么啊，然后在那个世界呢也不会有压榨，不会有统治，不会有迫害啊，什么都不会存在，然后呢大家这个。也没有资本家啊，也没有地主啊，然后人人都平等的。大家要想到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啊，这样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啊，它能实现吗？因为完全实现不了的啊，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是完全实现不了的乌托邦呢？是因为人的罪存在，它是不可能，是吧？你看到在这个世界，凡是宣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要么他是一穷二白啊，他本身就是狗屁，什么都没有，他就是一个流民啊，就像当初。为什么共产主义在中国大地啊大陆能够 畅通无阻，能够欺骗这么多人加入呢？是因为他就忽悠这些穷苦的人嘛？你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告诉你，走，我们一起去啊，把那些有的人，你为什么穷？是因为那些地主啊，那些资本家，那些比你有钱的人，把你的钱啊都夺走了啊，都剥削走了，都抢走了。那么我们一起啊，把他杀了，把他的家产拿过来，我们大家一起平分。那你这里就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陷阱在这里，对吧？大家看到的是，但凡啊，这个这样的一个呼吁或者这样的一个宣传啊，其实根本就不是在共产党在就在使用啊。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历次的所谓的农民暴动啊、农民起义，都是用的这样的口号啊，均贫富嘛，是吧？都是均贫富啊，都是。闯王来了不纳粮，是吧？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要打倒旧有的一个财富的一个系统啊，一个社会系统啊，所谓许愿给你一个乌托邦式的一个未来的系统啊，就是这样，大家就是为了满足极少的一部分人啊，就是要摧毁这个旧有势力的这些一些人，是吧？然后呢，忽悠大家，然后跟着他，但是你会看到，你跟着他。最终啊，消灭了一个旧系统、旧世界的时候，所建立的是另一个新的旧世界啊，就是打倒了皇帝，他来做皇帝，最终的结果都是这样啊。你不管从前苏联的啊列宁、斯大林是吧，还是到后来的中共国啊毛泽东啊49年是吧，在天安门广场上宣布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只有他一个人站起来了，啊，所有人都跪下去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许诺给你在一个地上啊，所谓的能建成一个美好的新世界的，大家要记住一点啊，只要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任何人，不管任何信仰，不管任何的宗教啊，不管什么样的人，告诉你啊，听我的。这未来这个世界上会建立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啊，一个乌托邦式的世界，那就是一个骗子啊！不管任何人啊，不管任何人，只要有任何人、任何系统、任何信仰这样跟你说的，全是骗子，包括法轮功在内啊！大家看到的结果就是，教主是越来越富啊，法轮功的子弟却越来越穷，或者是越来越受打压啊！没有绝对的平等，那你说那个平等有在哪里吗？只有在天上，啊，未来只有在天上，而且还有一个告诉大家的，就是任何一个告诉你在地上活着喘气儿的啊，只要是喘气儿的，告诉你说他是上帝，他代表神，他代表上帝的，我要告诉你，他就是骗子啊，他不是啊，没有任何人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所谓的在美国啊，就是煽动了所谓的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到现在啊，而且是这种。垄断资本啊，造成的这种贫富极大的差距啊，贫富差距极大啊，然后呢，这个穷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大家要知道，永远啊，贫穷是共产主义的温床，贫穷就是共产主义的温床。所以你看到当年是吧，毛泽东为什么跑到这个井冈山去啊，宣扬共产主义呢？为什么他在上海他就干不了呢？是不是？为什么他在上海在大城市搞他就失败了呢？是吧？最后叫什么革命，什么冒险主义，是吧？啊，批什么王明那些东西都是冒险主义啊！我们要到深山老林里去啊！我们要走向井冈山去搞什么苏维埃的他那一套的什么乌托邦主义呢？就是穷嘛！啊，就是井冈山那地方穷的都掉渣嘛！所以在贫穷的情况下，人就有一个愿望，心里有一个渴望。是吧？对于均贫富，对一个美好生活的许诺，你就特别容易相信，啊！你在大城市，你在上海，你在北京，是吧？你在这个发达国家，没有人去信你这些东西的，啊！大家都知道你那都是骗人的玩意儿，啊！要不然你把你兜里的钱给我，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要看到这个人的罪性啊，是告诉你在世界上是不会有任何的啊，所谓的这个美好的乌托邦啊，那个美好的许诺啊，它带给你的就是杀戮。啊，带给你的是摧毁，带给你的是毁灭，好的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万军之耶和华主耶稣，是吧？感谢你，赞美你，是吧？让我们看到，是吧？在这个世界上，人在罪恶的辖制之下，是吧？人是不能自己救自己的，就正如你说的，没有人能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 拎起来啊，离开这个地面，主啊，人是不可以自救的，主啊，因为人没有能力，人类都陷在那罪恶之中，不能自拔，是吧？没有你，没有你，没有你的救赎，人类将永远陷在那邪恶、那黑暗、那寒冷、那永无止境的苦难之中，是吧？只有你才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和唯一的希望。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再一次把这所有的荣耀，主啊，都归于你，主啊，让更多的人能够仰望你，让更多的人能够接纳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唯一的归宿是在天家，是吧？再次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复活得胜的名，阿门，
阿
门，阿
门，
门，文艺弟兄们，谢谢。
要不然你先来交通，雅鲁弟兄，
可以啊。
你先来分享吧，因为上一周你也没机会分享。
好的，没关系的。非常简单分享一下吧，就是共产主义肯定是，一个刚才我讲了嘛，就是说他西方他在基督教发生瓶颈，就是美国社会没有解决很多的问题，甚至是说高级基督信仰嘛，美国社会曾经90%基督徒，但他还没有解决一些社会的公平的问题，根本公平的问题，比如说奴隶制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真的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就你美国教会，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软弱，就不敢当时对白人种族主义站出，特别是白人教会。我上次提过，我记得什么场合了，多次提过，就是我们在这个联合神学院的一个约翰卫理会的白人牧师那个同学，他跟我讲，就是。他整个约翰卫理会就 Methodist Church 前几年面临一个大的分裂，因为他们是美国的最大的教派之一嘛，受约翰威斯理影响比较大的，那么人数也比较多，在美国上几波的复兴中都得罪很多人，所以他们的人员很多，但是后来很堕落，就越来越堕落，就分为左右两派。那么左派呢，就是否认圣经权威，然后呢主张接纳同性恋。右派呢，保守派就是说，反对接受同性恋，然后呢，也主张圣经权威，所以两派闹来闹去，一直在里面闹，后来呢，就是公开分裂了嘛。所以这个神学院这个白人朋友他给我讲，他说我们教会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啊，就是因为我们最早不对真理站住。他是讲到这个美国黑人教会成立的时候，教会里对黑人弟兄歧视很严重。当然，这是我们在上课神这个黑人历史课、神学历史课的时候，讲到黑人教会在地上祷告都被白人弟兄拖出去，不能在教会祷告，就这种事情。所以他当时就是整个种族主义盛行。他说，当时约翰卫理会的领导阶层就不敢对种族主义发出声明，就退让了，就向白人种族主义退让。因为这种情景，所以很多人。他说：“我们就退让。”他说：“我们越退越让，到现在我们就退到无处可退，对同性恋也退让。”他说：“最初我就是我们不断退让，才有我们今天的这种结果。”他说：“当时如果教会领导不退让，为真理站住的话，可能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光景啊。”当然，他讲到这个，就是说这是一个问题。比如说，你为什么美国教会50年代、60年代基督徒比例80%-90%的时候，美国的这种情景，为什么种族主义盛行呢？对不对？他这个人类的平等，他人的平等没有解决，他没有活出圣经的教导来，所以这种情景就是他西方，就是西方他就觉得左派也好，他觉得是说我在你这个基督信仰里没找到完全的答案，所以他去共产主义里面找啊，去东方哲学里找，这有一个他的背景，就整个西方基督教其实我个人觉得是走到一个瓶颈里面。他走到一个瓶颈里面，就是上次我讲到那个叶乃光弟兄国内文革的时候，他不是分享了一个意象嘛？就是说，他说中国教会经历这样的这个剥夺文革的时候，这种严酷的逼迫，他为了产生一批新人，那么新人不齐呢，新日不到，没有当这批新人到了的时候，那么神要使用中国教会兴起一个复兴，要倒输欧洲和美国。 他说到时候欧洲福音已经堕落，到美国呢福音已经变质，所以他这个情景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看欧洲堕落的历史也是这样，欧洲基督教堕落之后，信仰堕落之后，它首先是觉醒主义 woke 这种左派盛行，然后呢，下一步呢就是伊斯兰泛滥，它一定是，我觉得是两步的。那如果美国现在不能中兴的话，它是左派猖獗，这种进步主义猖獗，它对神的、对圣经权威、对神的这些否认的也好，也不能活出这些基督的价值也好。他这第一步就是进步西方这个左派的进步主义猖獗，第二步之后，可能撒旦就会兴起这种移民入侵呢、啊。所以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说，共产主义也好和伊斯兰这种反犹的这暴动也好，它都是果，它都是征兆，它的因是教会软弱了，教会阳脾肾阳虚吧，它缺少对主的话语的这种消化的能力和活出基督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它外面的彰显，它就像这个身体人中医讲脾湿之后，它就会积水，它积水就是虚，这种湿气重，湿气重的时候就会有沼泽地，就 swamp 属灵的沼泽地里面，它才会有才会有青蛙。这个鳄鱼这些东西，他这个共产主义也好，他这个伊斯兰，他都是基督身体他软弱之后，他出现的症状，归根结底是缺少这个圣灵的更新和能力，以及活出基督，所以他整个西方教会可能需要一个彻底的复兴，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复兴，可能是需要一种马丁路德式的改教，整个它叫 Reformation，就是他们常常比较复兴和 Reformation 的区别，就复兴就是说一大复兴下来了，然后好多人得救了，最后呢人跑哪里去也不知道了。他说这个 Reformation 就是说这个复兴到一个地步，这种政治层面啊、经济层面、文化层面、社会层面都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就有点像威尔斯大复兴和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对德国的影响一样，就整个对社会的层层面面、政治方面的影响，那就非常大。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新中国联邦的基督徒是不是好像是承担责任很大的？就是我们现在参与政治，而且呢，我们将来，按照文艺弟兄那些意向启示，他觉得这种通过小组啊，通过这种基督化的中国福音化，然后这种民主基层民主啊，就是说他这个复兴一定要来临，而不光人得救而已，还要被 disciple 就是门徒训练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负责做小组，门徒训练好之后，然后连万邦都成为主的门徒，然后按照主所教导的活出做成盐，做出光来，然后才能够对这个世界产生极大影响。我只是期许，我们随便谈这共产主义和这种伊斯兰的这些，我觉得这些都是这个都是果，都是外面的病灶，但是里面的因是缺少基督的活出，而缺少基督的活出，它又跟圣灵的充满和这种圣灵的新时代的工作有停滞。也有关系，所以我们真的迫切的需要复兴。复兴之后，大批人得救，这是第一步。然后大批人被成全。现在很多美国的有识之士都是基督教的，美国的基督教最多的领袖都承认，就是过去美国有复兴，但是呢，没有 Reformation，没有门徒成全，做不好。好多领域都有基督徒，但生命不刚强，教会没建造起来，所以呢，没有影响力。也没团教教会没有建造起来，也不团结，宗派分裂，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的虽然有限啊，看似很小，但是永远不小，不要小看微小的开始。我们这个做的是非常伟大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改变中国，然后中国这个新的模式出来之后，我们整个这种复兴的大浪会推到世界各地。像这个叶乃光弟兄讲的，要倒数到欧洲，倒数到美国，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神还是在美国做事，继续能够让美国能够有暂时的得胜，能给这个世界的复兴提供一个环境和动力，但最终能够彻底的改变这个世界这个基督徒被动局面，我觉得还是要靠我们中国人这次大复兴之后，我觉得会整个对世界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我先简单祷告一下啊，我们阿爸天父，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看见这共产主义也好，这些伊斯兰入侵也好，其实它是一个反面的征兆，讲明我们在基督的身体在建造上，在生命的长成的程度上，长到元首基督的这个程度上，是何等的不够。我们在训练门徒，成全门徒，让是甚至是使万邦成为门徒这件事上，做的何等的不够。我们的教会是何等的不够建造，不够合一，才让仇敌的风浪吹来，让我们能够不能站立得稳。所以我们祈求你在我们新中国联邦的基督徒身上能够做大功。我们也像流变的子孙，能够立志立大谋设大志。你赐给我们这样伟大的护照，我们为新中国联盟的战友们祷告，为燕萍女士和郭文贵先生祷告，求你赐智慧和启示的灵给他们，求你开启他们的心眼，让他们看见神在这个暴力革命的运动中是如何一环套一环，政治的变革为福音提供条件，福音反过来助力于这个民主运动、政治运动的得胜。求你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彼此能够战友们能够看见这个真理，然后高举耶稣基督，然后为福音广传提供条件，反过来神就挪去我们外面一切被逼迫的这些环境，因为我们没有行在你的旨意中。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很认同哈，非常认同，也非常有共鸣。刚才众弟兄怎么样在交通哈，尤其雅鲁弟兄所说的，大家仔细看，你要是你想一想哈，穆斯林他其实他也承认耶稣是先知呢，他们只是改变了一点，都是在这个基督的问题上出了大问题啊。那到后来的共产主义不也是从犹太和新教中分出来的嘛？犹太就分出来的，他们都是一个变异，都是个变态，都是一个在这个神人二性上出了问题。到最后，那黑格尔也是一步一步的离开的，从康德到黑格尔，他们都一开始都是非常有也知道，哎，他就换一个词，什么叫形而上学啊？你这形而上学这个概念，就是是马克思这个根基上建立出来的，全都是从基督信仰。他认为形而上的这个都是启示的，就是上天的说的讲，就是灵魂的事。他慢慢的都物质化，到了马克思绝对的就是恩格斯的时候，其实创办共产主义的是一个神父和这个一个就是两个人吧，那一个是比较世俗的，到后来他们分道扬镳，那个神父回去搞有神的，以神为中心的共产主义。还真正的那个乌托邦要恢复起初教会的那种状况。另外，那个共产主义它暴力了以后说谎言了，就是以谎言和暴力为根基，就产生了这个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共产党宣言，世界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你看到没有？没有什么神仙皇帝，他就完全的这个，这才是真正的这个人类这个咒诅对人类的这个审判的这个根基性的来源啊。那现在很多人都感到很惊讶，这个叫什么？就是世界的最自由悖逆的这个力量啊，LGBTQ Black Lives Matter 这帮人啊，再加上共产党，竟然和这些穆斯林啊，本来按照这个穆斯林国家那个啥那个是那个叫什么？沙利法是不是啊？他们要把那个 LGBTQ 全用石头打死的这帮人，竟然联合在了一起，啊，极端的这种宗教，再加上极端的放纵，这两派啊，给走到一起去了，走到一起反什么？反犹，走到一起来反对这个美国，烧美国的国旗， 啊，那那把这个文明的秩序给颠覆掉。所以你看，这个基督那个穆斯林那个信仰也是啊，他到哪儿就是蚕食这个真正的这个文明体系。那共产主义更不用说了，你看看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你给没有一个，没有几个能够留下来的，全部给真正的国宝全部给毁坏殆尽了。那他蚕吃，他没有秩序，他是毁坏秩序。你是任何的法律、任何的规章制度，不包括他自己。哎，限制你们老百姓，你连老百姓你的性生殖器都给你管制，而他们自己可以无限的睡。你要听郭先生说，你都不可能想象他们这个内部的这个混乱，这个变态和这种黑暗哈，这都是说明了一个问题，一切的问题的源头出自教会，这个文明的秩序是从教会出来的。这些悖逆的也是因为教会没有持守好吧，也不是在于教导，这是真正的现在根据教义性的或者这种人的智慧来持守的，可能都会慢慢的一步步的就是东移，就像罗德的帐篷一样，直到索多玛和俄摩拉变入了他们一伙才算结束。那就是现在看到的很多基督信仰的宗派啊，都是这种一步步的迁移，一步步的让步，一步步的好像是也想包容，因为基督不在里面了，他再也没有那个能力了，再也没有那个圣化的看见了，再也没有力量就是让人的心灵回归这种敬虔和这种圣洁，因为不认为那个东西没不管用啊，他就是一个律法，也吸引不了人，因为这个是宗教的死守，哪有一个死守的宗教能够还有力量呢？哎，并不是说真正的这个真正的宗教或者真正的律法，就像很多犹太人哈，他们还持守得很好，他们也能产生一种敬虔的力量。那穆斯林里边也有少数的人真正的这就是寻求真神啊，他们也有也并不是说绝对的，我们也不是反对所有的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有一定的继承权哈，我们这个也承认他们。但是真正的就是说很多这种暴力谎言和放纵这种延伸到目前的这个世界，都是说的家都是一个文明是从基督信仰而出，但是悖逆也是从失去基督信仰而产生，这就是幕后的这个世界的状况，是个大腐烂、大溃败、大混乱。哎，恰恰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猜怎么的？竟然这是一个肥料和土壤，什么肥料和土壤呢？是真正的生命的肥料，真正的宝贝的土壤，就是我们说看到的一个下一个纪元里的真正的生命力，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虽然我们新中国联邦也好，虽然我们这一小群基督徒也好，看起来很软弱，人又很少，但是我们有一个极大的意向。我们有一个极大的喜乐，我们有一个极大的就是说那个宝贝在我们中间，基督在我们中间，真正的天上的生命在我们中间，每一个朝代的兴衰就是在最兴衰的时候，那个真正的光明就开始照耀了，真正的那个圣洁就开始产生了，因为那个是永远的，那个生命就是这样一个生命，人得到了祝福不知道持守，哎，他就会变得腐烂，但腐烂的过程结尾的时候就开始有那个真光开始照耀的时候，我们现在作为有信仰的一群体哈，就是在这个时候要操练，要追求，因为基督是一切，基督是目标，你经历了基督的圣化，知道永生的美善，才能真正成为这个世界的光，这个是很悖逆的。我们不是为了世界而生世界，这一点我们那个小杨弟兄提醒的很好。他是永生之光，才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之光。但是在末后的时代，神耶稣基督也要将这个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基督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看到神要是真要是拜他的精兵，拜他的这个国度成型，就是要从中国这个开始，中国这个民族这个基础这个复兴。才能真正有力量把这个穆斯林给颠覆掉。 把这个这么多的穆斯林信仰怎么样？谁让他们生这么多，存在这么多，到最后都要拢到了基督的帐下，才能真正的把这个大幕后的这个复兴呈现出来，为神准备道路。照样哈，基督再来之前的时候，这个世上有大征战，也要有大复兴，然后才能进入一个义的时代。该圣洁的就更圣洁，该悖逆的就更悖逆。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啊，我们就这样就回来了。说到我这个看到那个一个不信主的王立雄哈，王立雄说的那个转世，哎，那个其实我们将来可以讨论一下，都去听一听。他竟然有这样一个意向，看了西方的民主的，不成功，因为这个西方民主承受不了，不光我们基督信仰。被反噬啊！现在整个的西方的民主都被这个外来的移民说混乱，他这抵抗不住。他所看到的一个真正的能够真正的有民主未来的，就是他叫这个基层式哈，他叫基层式还底层式，他有一个名词，大家可以去听一听，他就是递进式民主，就是小组式的，有充分的交通，这一层层的。这推选出来的完全的民主，这个就是看神那里每一个人里面推选出来的人代表在上一层，一层一层推选出来的，就可以不动美国中国的这种目前的这个状况，就能够把中国的这种专制体制给颠覆掉。这就是他的看见。这个这样的民主啊，如果没有一个信仰，如果没有从上天来的启示，是不可能实现的。基督信仰就是这样。当初就是这样改变的罗马帝国，当初也是这样改变的大英帝国，当初也是这样的支持下的大美帝国。当然我们不说美帝国，对美国他不支持这种 colonization 的，他没有殖民嘛，但是他这个文明完全是教会。大家你要仔细看，从美国所有的原来的13个州，你到他们的城镇，越小的城镇，你只看到两个地方，一个是教会，一个是议政厅或者是法院哈，就是在中间的城市，就这两个地方，教会和一个管理世事的地方。将来中国也是这样，一定是从基督信仰开始，因为在这里边它有真正的公义、怜悯、圣洁和这种生命的大能，它是纯粹是一个基督信仰生发中的一个力量，来给人类带来了盼望。否则的话，人类都是一群什么呢？说的家就是丛林文化，是一个动物性的文明，没有信仰，就是美国的。所以我们说看到的所有的这种变态是一种很自然的，这是离开神以后人的本质性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没有什么好怪的，我们所持守的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就麦克张森也好，川普也好出来哈，你就说明美国还是有信仰根基的。我们每周为这个美国祷告，为中国祷告，不是白白的祷告的，神在做工。但是真正想一个根基性的建立一个国度性的文明，基督的到来的时候，将来一定也会是这个模式。他就一层一层的，从罗马到大英帝国，从大英帝国，当然这里边也有奴隶体制啊，这个也可以回答，就是我们雅鲁弟兄的这个问题，这个是人类的文明的推进和基督的国度的成型，他亲自。用他的圣灵来管制他一个圣徒的时候，这个是一步步的。到了美国，美国下一个在阶梯就衍生到中国这个民族的时候，我就是说为什么中国是黄种人，这都是有目的的。你要看整个的，为什么先有绿人，再有红人，红种人，然后再有白种人，白种人后边出来的文明是黄种，是金色的文明，金色象征的荣耀。是主耶稣自帝国成型之前的最后一个过渡期。所以说我想着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哈，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奇妙的时代，是一个义的时代要成型啊，所有的这些旧的这专制的或者是这种败坏的都要过去啊。让我们我也来祷告一下，我们可能还很快大家都有再总结，再分享总结一下哈。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我觉得也很整合。这天的父神，我们看到校园里的这种惯象，又看到 CCP 穆斯林，还有这个LGBTQ 这种变态的文化竟然走在一起， 啊，就和这种有信仰的、有传统价值的、有犹太的这个老这个信仰的老根啊，来抵住的。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末世不远了，啊，真的是你来的日子近了，啊，你的国度成型的日子也近了，是吧？真的是求你怜悯我们，不再依靠人的智慧，而是真正回归基督。基督是一切，基督是目标，哦，主啊，也是我们生命中的一切。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你的时候，哦，主啊，我们才真知道，哦，你的美善、你的美德、你的美容，哦，在我们中间成型的时候，那是何等的生命，是何等的更新的生命，是何等活水涌流的生命，是何等完全圣洁、尊贵、荣耀，是我们人所不可想象的。只有你启示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看得见的一种荣美和尊贵，和柔软的荣耀，哦，主啊，这是让人惊叹不已，而要真的是，为之愿意献上一切来追求，来成就你在地上、你在天上的旨意，如同在地上一样，哦，主啊，求你真是怜悯我们这一小群，让我们真的是有共同的看见、共同的意向，哦，主啊，求你也求你来使用我们，我们所能做的，有时候只能是，说这几个字。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赞美主，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阿门。哦，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通过这样分享的交通，让我们彼此能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美意，也感谢你借着我们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还不认识人也看到，也接受你的信息。那么也感谢主，你曾经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就说教养儿童，使他们行走他的道路也不偏离。主，我们父母作为第一任孩子的第一任教导者，主，求你来使用我们这身为人类为人父母的，主啊，教养孩子，用你的话语教养孩子，主啊，把孩子带到你面前，也带到教会当中，因为教会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小区，一个社会的一个小群体。主啊，我们彼此能合一，能相互的帮助，也是借着你的身体在教会的当中。主，也感谢你带领我们新中国人，还有那些还不认识人，也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我们这些百姓，主啊，也恳求来复兴我们，也复兴这个中华民族。主啊，在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主求你继续看顾我们，看顾我们这些卑微的肢体，求你来使用我们，也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来祝福更多人。感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小杨，你们两位还再分享总结一下吧，总结一下交通一下，我们时间就差不多了。你和杨子军，谢谢。
好的啊，那么刚才大家都谈了啊，这个目前整个共产主义啊，包括这个敌基督啊，对我们信仰的这个逼迫啊。但是呢，我们但凡你读过啊，这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啊，整个读下来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啊。整个的旧约和新约啊，整个的这个圣经里所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基督信仰产生啊，然后呢，在被逼迫当中、被迫害当中啊、被这个屠杀当中啊，所成长起来的一个经历啊。我们看到旧约就是上帝所差派的先知啊，不断被杀掉啊，被逼迫、被屠杀。那么神所建立的这个地上的国度啊，以色列，不断的被逆，然后被外族所消灭啊，然后呢，圣殿被拆毁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到新约呢，我们看到也一样啊，主耶稣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啊，然后呢，这个到了他的门徒啊，慢慢的在这个逼迫啊，你看使徒行传是吧，在逼迫，在这个屠杀啊，在这个各个方面。这个追杀当中啊，慢慢的把这个基督信仰给传播开来的一个过程。所以说， 大家不要觉得对我们信仰的逼迫啊，我不愿意使用宗教这个词啊，基督教这个词我不愿意用啊，因为我们所持有的是信仰，而不是某个宗教的一个信条啊。所以我觉得是这个世界对我们信仰的逼迫是正常的啊，是正常的。如果没有逼迫就麻烦了，如果没有逼迫，我们的信仰就是假的了。为什么？因为当这个世界开始接纳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信仰就变成假的了啊！因为我们的信仰和世界是为敌的啊！为什么我们基督信仰，我们所持有的信仰在这个世界上是被逼迫的呢？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敌基督，他是不喜欢我们的，他是要彻底消灭我们的信仰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直处在被逼迫的当中，这是非常自然的啊。所以我现在觉得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这个在这个世界变得软弱，变得没有力量呢？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开始慢慢的同化我们啊，把我们的信仰变得世俗化。所谓世俗化就是和世界同化的过程，是吧？我们看到罗马教会啊，罗马帝国十次大屠杀啊，每次杀的几百万人都是杀的基督徒，杀的犹太人，杀的最终啊是杀的基督徒。他并没有消灭掉基督信仰，对吧？这个信仰。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信仰相反变成罗马的这个国教的时候啊，奥古斯丁大帝首次啊宣布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的时候，大家要知道最终却产生了罗马教皇，然后呢产生了罗马教廷，是吧？最后带来的是上千年的这个中世纪的黑暗，甚至是变成了对这个信仰对圣经的这个逼迫啊，毁灭圣经啊，屠杀这个天主教徒啊，变成这样的一个走向。所以我们的信仰一定不能和这个世界是相隔的，一定是相敌的啊！你不要想我们会的信仰会跟这个世界是相隔的，我们的信仰和这个世界相隔的那一天，就是我们信仰覆灭被消灭掉的那一天。好的，谢谢大家啊，和弟兄姐妹一起共勉，谢谢。
好的，我没有什么分享了。那个文艺弟兄，你总结祷告吗？你最后结束祷告吗？
对，我们。你来总结祷告，我们就结束吧，好不
好？
好
的，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求你继续祝福我们这个交通，永远不让我们小看微小的开始，借着我们弟兄姊妹彼此合一，彼此交通，彼此首先行在你的旨意中，而求你赐给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看见这样的意象，能够进入这样的交通里，能够一起同工，一起配搭。我们祈求，我祈求赐给他们刚强壮胆的灵，克服对人的一切惧怕和恐惧，能够为神的旨意刚强站住。无论是面对暴力革命的还不信的战友，甚至是暴力革命之外很多对我们攻击误会的这些朋友们，甚至基督徒们，都让我们能够刚强站住，把神赐给我们的旨意能够成就出来。我们愿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愿意为新中国联邦的旨意和新中国联邦基督的旨意，就是我们能够做成一批不仅接受信仰，而且是活出信仰，而且能用我们的信仰来使这个万邦做门徒，能够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一批人。请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膏，让我们在你的恩膏里为你做大事，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圣父、圣子、圣灵。阿们。好的，
阿
们，大家没有补充，我们今天交通祷告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见啊！
好，下次再见，
再见，谢谢，
拜拜。
对，
拜拜，
对，很好。我们下周可以。